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胡闹官司年年有，使徒行传特别多，祭司长老排排坐，巡抚开庭审保罗。上回咱们正说到，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祭司长老们风尘仆仆赶到凯撒利亚，为了使徒保罗的事儿，在新任巡抚菲斯都面前打官司。本以为呀，胜券在握，可是没想到菲斯都这官老爷煞是难缠，简直就是拿我们老尤开心。头一回合变下来，名嘴大律师贴士拉硬是给弄乱了套，根本就说不上几句话，像只咬了舌头的鸭子，肚子里那窝囊劲儿啊是不打一处来。祭司长老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心想这下啊蔫了菜了，一个个揣着手冷着脸，藏在大胡子后边的牙咬的是嘎嘣嘎嘣的，眉毛挑得老高，但有什么办法呢？衙门口是人家的，乌纱帽不戴在我们的头上，衙役更是罗马派来的兵，长矛握手，短剑贴身，一个个是又高又大。哎，也不知道人家平常吃了多少不洁净的肥猪肉，长得怎么这么结实呢？状告头一条，千夫长吕西亚抢人，罪名既被菲斯都是三言两语给强压下去了。往下这官司该怎么个打法呢？大伙儿都等着他说话。只见巡抚大人是不慌不忙，暂且摁下心里的得意，冷眼往台下的犹太人身上扫了那么一圈。这堂上堂下当然是没一个人敢吭声啊，做官的人哎，他都是这样，你越等他，他越是叫你等，你越看他，他就愣让你看他，脸皮厚跟架子大那本来就是同一个词儿。开庭坐堂跟今天演电影开麦拉那是没什么太大区别。就见菲斯都把手这么一伸，弹了弹衣袖，低头是装模作样的看卷宗，许久才自言自语的说，污秽了圣殿。哼，我说铁石拉呀，兄弟我不久之前刚到你们耶路撒冷走了一趟，见你们那圣殿可是又高又大，又白又亮，黄澄澄，是金灿灿，活像个大蛋糕啊。这工程花了不少银子吧？贴士拉也不敢大意，一字一句的答道，启禀大人，这圣殿的造价据德国教授格罗塔估计是美金3000万。旁边的书记听见了，赶忙补上一句说，嘿，3000万美金等于2781万欧元，今天可以换金子500公斤，那也是因为金子涨了价，想当年怕是5000斤5万斤都换不来呀。菲斯都故意说， 5000金子，你们犹太人还是有钱呐？哦，不不不不，我们只是按时候纳粮交税的升斗小民，哪儿算的什么有钱，更没这能耐。这圣殿乃是当年大希律王出资给盖的。大希律给盖的啊，那也就算是国家给盖的喽。是是是是啊，这完全是中央的德政，不然我们原来的小木屋家庭式教堂哪儿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呢？并且盼望大人明察，现今我们聚会完全符合政府颁布的管理条例，讲到内容配合国家的政策，聚会由上头派来的区委坐镇监督。您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定看见了我们挂在圣殿大门口上那只罗马金老鹰，那就代表我们指向凯撒效忠，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别的王。菲斯都听到这儿嗯了一声，算是表示满意。铁士拉卖乖且得了便宜，就赶紧用手指着保罗又补上了一句说，但这保罗可是不守规矩，不但污秽了圣殿，而且根本就没有政府核发的执照，就越区传道。菲斯都把手一举说，别的我不管，你说他污秽了圣殿，这我怎么没看见哪儿脏啊？就算弄脏了什么地方，洗洗刷刷弄弄干净不就好了吗？犯得着这么劳师动众的打官司？贴士拉一对小眼珠是滴溜乱转，向前挪了半步说，启禀大人，我们说的污秽不是把圣殿的建筑弄脏了，而是保罗他不守规矩，带了不能进圣殿的人进去。
哦，
菲斯都拔高了音调，他带谁呢？问到这儿，铁士拉心中就是一惊，才发现自己上了当，掉进菲斯都设的圈套，可是为时已晚，只得硬着头皮唯唯诺诺地说，回大人的话，他带了一个希腊人。带了个希腊人啊？你是说一个希腊人只要走进国家给你盖的圣殿就算把他弄脏了？
这，
铁士拉涨红了脸，满脑门的汗，侧了脸看了一眼身后的犹太大佬们，信了话了，你们倒是放个屁呀！平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叨了叨，叨了叨，教训百姓，能说上7天7夜，这会儿了，该用你们的时候了，你们甭管是谁，倒是站出来帮我说几句啊！调教调教这位巡抚大人呐。铁士拉又急又窘，半晌才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话来，大人明察，这和他是不是犹太人没关系，仅只是因为他没受割礼。菲斯都本想继续装糊涂，让他当堂表演一下这受割礼是怎么当的事儿，但是想了想，今天这样捉弄他已经实在够了，也就装模作样冷冷地说，
哦，我明白了，
之前也稍有耳闻，你们是说要是一个人没受过割礼他就是个脏人。台下的大祭司和犹太长老们一听这话，可是给吓得那腿肚子都转了筋了， 一身白毛汗，不约而同连连的摆手。铁齿拉也说：“啊，不不不不不不，大人恕罪，小民这绝不是这个意思。”菲斯都那可是得理不饶人的呀，断喝一声：“大胆！”罗马人和整个帝国的公民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想当年我们庞贝大将军来到耶路撒冷，进了你们的圣殿，甚至你们所谓的圣所，他也去转了一圈出来。照你们这么讲，莫不成我们解放军的领袖、开国元勋、革命老将也把你们的圣殿污秽了不成？因为他也是脏人，我们要不要编他的诗，把他从棺材里拉出来审一审呢？”铁齿拉知道这下可完了，踉踉跄跄往后退了好几步，那差点一屁股坐在大祭司的怀里。老友们伸手将他扶住，齐声哆嗦着喊：“小的们不敢，小的们不敢，大人您误会了，误会了。”菲斯都再次把桌子拍了拍，接着说：“尔等可竖起耳朵给我听好喽，我们罗马人容你们在这块地上圈出围堵墙，让你们一国两制，而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一国大于两制。你们可以说你们的犹太话，信你们的犹太教，闷声发大财，马照跑，舞照跳，但当今圣上给尔等留些体面，尔等可休要得意忘形，别忘了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呐。如果照你们老犹的规矩，男人不割一割就不干净，那你们告诉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犹太小子每年到凯撒利亚来参加这儿的奥林匹克天体运动会？”他故意放慢了腔调说：“去做什么反割礼，坠个坠子，把割剩下的皮拉长一点儿也不嫌疼。嘿嘿，要我说，他们才是爱国爱教爱罗马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好犹太，而你们呢，成了一群迟早要被时代淘汰的老东西。怎么样，要不要也来坠个坠子试试啊？”此话一出啊，左右官员衙役听差全都给逗的是哈哈大笑。菲斯都骂的是心里畅快，然后喝了口茶就放下卷宗，懒得再看，侧脸问边上的书记员：“他们还有什么名堂啊？”书记员赶紧堆上笑脸说：“主子果然好记性，还有最后一项，就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就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菲斯都听见脸色一正：“哦哦，对，有关叛乱的指控，我可要充分的重视，仔细的排查，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放过一个。我来的那天不是说了吗，这是中央的意思，稳定压倒一切，是吧？”“
稳定压倒一切。”
大伙儿忙不迭的点头。“我看啊，这是啥，拿啥来着？哦，拿撒勒。这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啊？是延安还是井冈山还是中环还是台湾的立法院？这拿撒勒党 又是什么规模？是建制派还是泛民派？是蓝是绿？是红还是黑呀？这个反动组织我在罗马怎么没听说过？你们哪个有学问的来给我解释解释。铁石拉惊魂甫定，赶紧吸了两口气。
哎呦喂，这可是最后一局了，怎么也得扳回两分呢，要不那可真是全军覆没了。
他鼓了鼓勇气，再上前说道：
大人有所不知，这乱党乃是从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创始，因为他是拿撒勒地方的人，所以被说成是拿撒勒教党。早在20多年以前，前任巡抚比拉多判他死罪，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给杀了。没想到他的门徒半夜里把他的身体从墓穴里偷了出去，到第三天早上造谣说耶稣复活了，此后就到处的疯传，可谓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啊。您上网查一查，这耶稣在墙外的点击率可是老高啊。保罗也就是因为传耶稣成了个大网红，我们才会有今天这场官司，劳烦您大人来审定。
哦，是吗？前任巡抚菲利斯曾经给中央写过一份报告，里面说你们这儿有一群叫什么奋锐党的反革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小伙子组成，到处散播反动思想，他们把弯刀藏在外袍里，光天化日之下趁热闹混进人群，找到罗马人就刺，据说连约拿丹，就是你们前任大祭司，因为向中央靠拢也给他们宰了啊，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铁石拉心想，明明是菲利斯暗算了约拿丹，栽赃给奋锐党，你们官官相护没一个好东西，但仍然对着笑说：大人真是高明，这奋锐党从前还只是思想革命，近年来是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暴力反革命，不但给我们犹太人带来坏名声，连我们犹太人自己也受他们的迫害呀。菲斯都点点头接着说：
在我们大帝国里，从波斯到西班牙，从没有听说过这么大胆妄为的狂徒，实在太不像话。中央这次派我来，正是要彻底消灭这一小撮叛乱分子。那你们说，拿撒勒教党耶稣也和他们是一伙的吗？
铁石拉说：小的一切是以实相告，绝不敢向大人有所隐瞒。他们和这
奋锐党
倒不是一伙的同路人。
哦，那就好。这拿撒勒教党既然也是党，他们用什么武器啊？也是弯刀吗？无论是谁，总得有枪杆子才能出来夺政权呐。
他们倒不是用武器，也没有军队，只是在乡下的老百姓中间散布谣言。
既然如此，他们有没有上街游行、静坐示威、扰乱公共秩序呢？
没有。
有没有玷污我们大罗马帝国的国徽、金老鹰，或是破坏我们驻犹太的罗联班呢？
也没有。
那他们拒绝向凯撒纳粮上税吗？
这倒也没听说过。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怎么叫他叛党啊？那我问你，党头耶稣当年为什么被巡抚比拉多处死啊？
启禀大人，那是因为照我们的规矩，他说了该死的话。
什么话？
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菲斯都忽然是仰天大笑。
我早听说你们犹太人名堂多，鬼主意不断，狡猾大大的，前篱笆拴狗，后篱笆放猫，庙小妖风大，池前王八多。来这做巡抚本来是个苦差事，可老子不信邪，偏偏要来见识见识你们这些奇葩，替皇上，替中央，替帝国，替罗马公民管好犹大帝。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无聊。哎，那么一个人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就该死吗？啊，神怎么能没儿子呢？我们从奥古斯都以来，所有的皇帝都是神，并且做神做皇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儿子，要不然这王位传给谁呀？况且你们既然说他真的死了并没有复活，那还怕个啥呀？人爱怎么传就怎么传呗。他爱了你们吃饭，还是挡了你们的财神？你们整天抓着这事儿不放手，难道是没别的正事干了吗？帖斯拉本想再说点什么解释，但一开口居然吐不出字来，就傻在那儿了。哎，菲斯都叹了口气，够了够了，本官累了，保罗，轮到你为自己说两句吧。他们告你的话你也都听见了，挑重要的讲啊，不要像他们一样喋喋不休，说个没完。保罗早就听说这位新任巡抚菲斯都是个老江湖，出言不逊却自有打算，他就轻描淡写的答道，启禀大人，无论犹太人的法律或圣殿或凯撒，我都没有干罪。随即他就住了口。啊，这就说完了？是啊，刚才菲斯都把犹太人的嘴都给堵上了，那保罗还需要说啥呀？菲斯都再看看台下边那些由打耶路撒冷来的老油们，一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显然一番下马威已错了他们的气焰，心想啊，来日方长，还是给他们留个台阶吧。便问保罗，你既然称自己无罪，那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儿听我审断这件事吗？
嘿，这不是才断完的官司吗？去耶路撒冷再断一回，能断出个什么新名堂啊？我们这儿又不是什么百老汇，旧戏重演一摊儿，又有什么好看头？但是那些犹太大佬们不明白巡抚只是虚晃一招，听见这话不禁眼睛就是一亮，伸长了脖子要看保罗怎么回答。只见这保罗呀，早备好了台词儿，他不慌不忙地答道，
我生来是个罗马人，我当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之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凯撒。
啊，这番话那叫一个义正言辞，是掷地有声，与先前犹太律师帖士拉的猫腔鼠调真是天壤之别。尤其是最后我要上告凯撒这六个字，就像是在公堂里投了颗静音炸弹，把所有人的耳朵都给震懵了。什么上告凯撒？保罗这小子吃错药了？难道他不知道当今圣上是谁？难道他没听说过尼禄这小皇帝最近刚把自己的亲娘给杀了，又预备花一年的时间去希腊参加巡回歌唱比赛？像这样一个喜怒无常的温君，谁会想请他来断案子呀？你这不是自找眉头处吗？这正是保罗渡海随风去，祭司长老百姓来，耶路撒冷何遭遇，破烂官司落满怀。